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有神的话语来开始我们新的一天。今天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37章。OK， 在分享这个今天的心得之前，就是这章的信息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下，大家觉得信实是不是我们个人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做人要诚实吗？我们对人要信实忠心吗？是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但是其实我们很常在很多的情况下都不是那么的信实。我不懂大家有感觉吗？或者觉得不会啦，我一路来都是忠忠直直，都是很忠实的、哦、其实这是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当你觉得你自己是很忠实很信实的人，因为你现在回想一下，我们的人生其实很多时候都曾经失信于人，或者遭到别人的背叛。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形，特别是我的背景是在监狱的，太多称兄道弟的好兄弟，但是没事的时候就两肋插刀，有事的时候就自己跑自己的。特别是关系到这些利益啊或者生命的时候，都是先顾自己。我也看过有一些所谓贪污的人，他们很常都是没事的时候就钱照拿，福建话讲哎，累来叫牙，但是出错的时候你杀了我照料，就是钱照吃，但是你犯错的时候我照抓。这是很人性的，因为他假如不保住自己，他的饭碗不保，甚至他会被判刑。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思想一下，我们人真的是很靠不住的。刚才讲到，特别是牵涉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或者关乎生命生死的问题的时候，所以今天很常其实我们不只失信于人，我们还会失信于神。很多很小的事，我自己也经历过。哎，昨晚玩得太晚了，组织很累，就哎呀，不要去了啦。停止一次聚会无所谓，其实这个是一个失信。人很累就不去聚会，手头很紧就不要奉献，其实这都是一种失信。我自己回想之后，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有一位这样信实的神，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活出他这个美好的属性，不然我们如何有美好的见证呢？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应许的他必要成就，就让我们看到他应许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要归回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以色列复国了。所以神应许的必要成就。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知道神的应许必要成就的话，我们就要成为那个也是信实跟随神的人。不然神的应许有两种，顺服的就蒙福，悖逆了呢就会受到咒诅。所以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今天的以赛亚书37章，我们就来看这位曾经失信于神的这个西西家王。他当时就选择在那个危急的时候和一些的强国联盟来反抗这个亚述，结果这个对抗他们的联盟失败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他被逼向这个亚述进贡财物，而且向他们求和，然后亚述王也接纳了他的财宝，之后竟然也是像我说的失信于他的求和，被约了竟然要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西西家王如何应对这个将要亡国的绝境呢？第一，我看到第一到第七节， 西西家王就求助先知，因为现在他已经知道靠人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他来求助先知。他首先从第一到第四节让我们看到他请求先知为民祷告，这四节就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危急的国难的情况下，西西家王一开始第一节就讲撕裂衣服披上麻衣进了耶和华的殿，就代表他非常的悲哀，非常的忧伤，已经似乎在绝路了。他成为一个王，他就去到圣殿求告神，而且接着也讲他就派人去找先知以赛亚为这些余剩的渔民来祷告，并且向这个以赛亚提到当时他们面临的危机。首先就是第三节讲的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我看到就是极难就是非常这个着急的困难要来到，就是敌军马上要杀到了，他们要亡国了。然后责罚呢，就是因为百姓也拜偶像得罪神，所以今日也要面临这些的责罚。凌辱就是第三十六章我们看到了亚述的人一直来辱骂和欺压他们，让他们似乎抬不起头来，因为当时这个西西家王是说不要回答这些辱骂的，所以当时他就告诉以赛亚先知说他们就好像妇人即将生产却是难产，是非常痛苦忧伤和绝望的。而且亚述人在骂他们的时候实在是在骂以赛亚你的神，所以他就请求这个以赛亚迫切的为他们祷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大敌当前的时候，这个西西家王选择的就是祷告并且求人代祷。所以在这些危难的状况当中，祷告是否真的行得通呢？还是要快点做一些什么事？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信靠神的孩子，我们基督徒不是凡事只是祷告没有行动，但是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凡事都是从祷告开始，然后领受神的旨意才开始行动。我自己经历过我人生最大的考验跟困难，就是我第二女儿的出世的那个状况。当时我就是没有这个凡事先祷告，而是祷告了一阵子没有看到果效，就活在那个埋怨，甚至有一些产生了苦毒的心情，以致当我没有祷告的时候，其实事情是越来越恶化。然后感谢神在他光照，然后身边的人陪伴我，懂得醒悟回转来寻求神祷告的时候，原来让我看到事情的根本就是我没有寻求神，以致我在错误当中越行越错，不但女儿问题没有解决，自己反而成了另外一个麻烦。所以当我怀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开路，原来真的我们真的要凡事先从祷告开始，不管大事小事，然后领受了神的旨意才开始走对的行动。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当这个以撒亚这个西西家王他进到神的殿求告神，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开始从靠自己重新的转向来靠神，而且我们也看到接下来整个事件要转败为胜的关键点就在这里，他来寻求祷告神。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如果现在我们属灵的生命或者我们的生活也面临一些的所谓的低谷，我们可能在祷告这方面要加强，求神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是可以带领我们走更正确的道路，不必在旷野一直绕或者一直在碰壁。所以要依靠神，真正的来跟随神，我们需要花时间来祷告寻求神。然后第二点我们去看到西西家王他怎样的来面对这些处境，就是当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垂听并且回应了他的祷告。第五到第七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三节经文讲的神不只垂听了他的祷告，神也回应了他的祷告。神就接着以赛亚的预言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第六节的你不要惧怕，就是这样 以赛亚、叫这个西西家王不要惧怕。接着他就接着这个以赛亚又说出，其实亚述王西拿基利会归回本地，在那里倒在刀下。第七节讲，就是让他预先看到不要惧怕，这个来欺负你的王，到时他会回到他的家乡，然后死在那里，无法再来欺负你们。这是当时神给他看到了一个预见的场景。所以神是信实的，在这里神就预先表明他会对这些亵渎者来刑罚。所以跟西西家王讲，你们不要惧怕恶人，我必会出手帮助你们。所以神知道，当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危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其实内心会惧怕，这不是我们的软弱，而是要让我们来更加的来亲近神。当我们知道仰望神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惧怕放在背后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安慰是正确的，我们更需要神赐我们平安，在我们心慌的时候。而且我看到，其实恐惧是现代人很多的一个很长的这个心态的问题。特别很多人就讲新加坡有怕输的心情啊，其实很多人是不由自主的在那边惧怕，就像人家所说的自己吓自己，还没有下场已经先输了。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千万不要惧怕，而是转头仰望他，因为焦虑惧怕只会使我们越陷越深，越看不见神。所以主也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他也常常告诉他的门徒不要惧怕。所以今天环境还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的问题似乎还卡在那边的时候，求神帮助，真的抬头仰望神，神就会让你看到原来他在你前面，惧怕就在我们后面，我们就不会一直处在心慌意乱的当中。而且很常我们没有能力去消除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神就要让我们看到是他出手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刚强来跟随他，因为神垂听必回应我们的祈求。然后第八到十三节我就看到，哎，亚述王继续的在亵渎神。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亚述王一直在亵渎神，继续的来恐吓这个西西家王。当时因为亚述王听见埃及的这些军队要来到了，所以他担心这个西西家王与这个埃及的王与他们的军队联手来对付亚述，所以亚述王就用很多的心理战术，就像昨天那一仗这样，希望快快的先制服耶路撒冷，制服这个西西家王。所以现在亚述王的这个心理战术又升级了，他上一仗他是恐吓这些百姓而已，就是不要被西西家欺哄啊，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啊，想让百姓不再信任西西家王而已。这一次这个亚述王恐吓的对象是西西家王本身，他劝西西家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他说你的神是欺哄你的神，所以他想扰乱这个西西家的信心，让他不再相信这个他所信靠的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还用看得见的现实，十一到十三章讲了很多他们如何灭绝别人啊，而且他们的神也没有办法帮到他们啊，所以同样的耶和华神也不能帮到这个西西家王，他就这样的一直的来恐吓威吓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其实很常不但有恶者，而且很多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可能也不是故意，他们就会说一些挑衅的话语。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会伸冤，他会出手，而且最终遭殃的是亵渎神的人，而不是我们。我们只要忠心跟随神。然后第三点，我们就看到西西家王这次他亲自的来祷告了，从第十四节到二十节， 首先我们就看到亚述人在那边骂战，一直要挑衅这个西西家王，就是要弄他就是心里惧怕。所以这里骂了之后，来到这里14到20节，他们就送来了一封信，就是要让西西家王被扰乱之后看这封信，心情更加的陷入这个慌张里面。所以这次我们就看到西西家王接到这封信之后，他就再度的进到耶和华的殿里。14节讲得很清楚，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西西家王很有智慧的做法，似乎他也很幽默。我觉得就是他将这个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其实我想象他就是把亚述人这些骂以色列人啊和骂耶和华的这些字句啊放在神面前，然后说，神啊，请你来看看人家怎样骂我们。就是他把神跟他连接在一起，骂他也就是等于骂神。所以这里因为西西家王已经在前面听到神宣告不要惧怕了，所以他听到这句应许之后，他其实对神更加的有信心了。所以他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不但没有被吓倒，他就反而把因为这封信让他直接进到神那里，并且这次是亲自的来向神祷告。所以很常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在面对困难很容易让我们离开神，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惧怕，对神有信心了，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反而是让我们来亲近神，紧紧抓住神。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接到这封恐吓的信，被骂战之后，他直接来找神。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接下来西西家王就亲自的向神来祷告。他在祷告当中，他就与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来称呼神，并且他承认了他神是那个治理万邦大有能力的神，而且是我们的神。从上次他跟以赛亚说你们的神，到今天他承认神是他的神了，因为他跟神再次的连接上了，并且他也看清楚亚述王其实能够摧毁列国的神。从第19节他就讲到，因为他本不是神，那些亚述王摧毁的原来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被灭绝是正常的。所以西家王的祷告也说到，耶和华的至高主权，他是天下万国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并求神施展大能，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他是神。所以这里让我看到了西西家王这一段祷告是我要学习的祷告，这是非常合神心意的祷告。因为他不只祈求自己被保护，他的国家被保护平安，而是求天下万国可以透过他这次的经历，这次的事件，让天下万国来认识神，来信靠神。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祷告。愿神使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记忆，可以使到我们身边的人认识主，而且信靠主。如果有时要透过一些所谓的困难啊，甚至一些的亏损啊，我们也要愿意顺服。就像西西家王现在面临的问题似乎是很大的，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好的被神使用，成为美好的器皿。我就曾经听过一个母亲，她失去她的孩子之后，我不懂过了多久，他来讲见证，他说他非常感谢神让他是基督徒。在他孩子出意外10多岁在玩的时候卡在电梯，被电梯夹死了，他说他非常感恩他认识神，不然他可能度过不了那段日子，他可能会陪他孩子去寻死。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哦，原来神真的有赐平安，赐那个让他看到前面有盼望的这个道路。而且最后这个母亲每一次的见证，我相信 都能够医治那些伤心的人来靠近神。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可以来到随时被主使用，不要怕困难，而是让我们成为愿意顺服他的带领的人。然后第四21-38节就是最后一段了，我们就看到神怎样来回应这个西西家王的祷告。神的回应就是他必要成就他所有的应许。西西家王祷告完之后，神就接着以赛亚派出的这个使者来回应西西家王的话。所以21节就讲，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所以接下来就看到21-29节，西西家王看到神回应他，原来狂傲的人必遭羞辱。所以这里西西家真的是经历到神在垂听他的祷告，因为神的回应完全是跟他的祷告的内容是对应的。当他在祷告中提到亚述王如何的对神怒骂的时候，现在神就回答他来，神说其实亚述王所做的一切，甚至亚述王个人的生活的细节，28节讲，就是他坐下，他出去，他进来，你向我，他向神发怒，神都知道，神都看见。所以他回应了西西家王的祷告，亚述王所做的一切其实神都知道，而且神要让他知道接下来神要使高傲的人蒙羞辱。所以亚述王有很多的自以为的那些自夸，觉得自己曾经制服很多的国家，打败很多的国家，神现在跟他讲，其实是神给他力量，拣选他，使他有这个能力去制服那些国家。其实这些都是神早早就命定的，所以其实神就是要告诉西西家王说，亚述能够这样的强大，只不过是神使用了其中一个器皿而已。而且亚述还不知道，竟然还在那边辱骂神、亵渎神。所以在29节，神就讲他要向亚述发烈怒，用钩钩住他们的臂。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为什么用钩钩住他们的臂？我就看了一下那些解经书说，原来亚述他们也是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来对付他们的俘虏，就是战败的人，他们捉来的人，他们也是用这个钩钩住他们的鼻子。所以现在神要用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臂，就是勾住他们的臂，也让他们尝到蒙羞辱、蒙失败的感觉。所以神是公义信实的，他说的必然要成就。所以接下来后面我们就会看到神慢慢的一件一件成就。所以今天也求神，我们感恩，也求神帮助我们成为神更好使用的器皿。其实今天不是我们能够为神做什么，而是因为神拣选我们，赐我们能力与他同工。所以求神让我们能够更谦卑，成为他更好使用的器皿，就是能够容神一人的器皿。然后接下来神也应许说，属神的渔民必要再复兴起来。从30-35节这几节经文，神就现在要给西西家王一个证据，就是要应许以色列子民，他们在经过这些灾难、经过这些考验之后，虽然最后只剩下一个城，而且所剩下的渔民也不多，但是神要让他们知道，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回转，得救的渔民必再次能够扎根。这里写31节，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就是他们仍然能够扎根在神的应许里面，神的能力里面，然后向上结果，就是结出美好的生命，结出美好的信心。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景象，就是神要让这些渔民归向他的时候，再次的被兴旺，再次的被复兴。因为神的心意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在犹大的他的孩子的身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神继续也应许，亚述王必不得再进城了。接下来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他说亚述王他们不能再射出一个箭，也没有筑垒攻城， 就离开他们而去。而且先知最后也宣告说，西西家王他们要进入到神的保护里面，因为神耶和华自己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所以神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应许，就是不但让他们有的吃有供应，而且要保护他们，仇敌不能再进入到他们的当中来，来扰乱他们，来侵略他们。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真的西西家王的所有祷告神都听见，而且在这里一一的回应。特别是在他信心软弱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祷告，他的经历来坚固他的信心，让他看见神对他们的应许，亚述王必要失败，然后神的百姓要经历神的供应、保护和复兴。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回想我们的生命，我们其实也是经历过罪恶，经过打滚之后剩下来的，被神拯救的一个圣仪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感谢神，那我们就在圣仪的有限的生命里面，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扎根在神，继续的被神使用建立，然后成为美好的器皿。然后最后我们就看到，哎，这个先知的预言必要成就，36到38，就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所以这段新闻就显示了先知之前的预言，神赐下的证据在这里成就了，实现了，应验了。所以神就亲自派出天使来击杀这些亚述的军队，而且一夜之间就击杀了185000人。所以这里也继续的让我们看到，亚述王也真的如前面的预言，从自己来的那条路逃回尼尼微，而且最终是死在他自己的神庙里，被自己的儿子用刀杀死。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的预言必要成就，亵渎神的恶人必要灭亡。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已经有了西西家王的这个看见，西西家王如何的来回转向神，然后这个亚述王如何的悖逆到底，两个不同的这个结局。求神帮助我们，神的话语永远不落空，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的、信心的来跟随神，因为神的应许必要成就。而且我们常常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如果还没报呢，主告诉我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你看到身边有什么恶事还没有报，原来神在等我们去传福音给他，甚至包括我们自己还有机会快快悔改的地方。求神也让我们成为更美好的生命见证，先知的预言必要成就，让我们身边的人都成为蒙福的人。 Amen。 所以我总结今天神西西家所面对这些危难，让我们学习到就是要来投入到跟神重新连接，投入到与神面对面的来祷告，专心的来依靠神。神的怜悯其实就是叫我们有机会悔改，而且悔改之后有更美好的生命，更美好的前途。而且神是信实的，他必要成就美好的应许在我们信实跟随他的人的身上。 Amen。 愿神的祝福领导大家，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今天当我听大家在分享，同工在分享，那这一章我再看了一下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点是很值得我们去抓住那个整个属灵的一些的原则。那当然西西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国家性的一种的问题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嘛，一国之君所面对的就是关乎整个国家。那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公司面对问题的时候，你所面对的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公司的问题。那如果你是一家之主，当然家庭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面对人生的各种不同的问题。那当西西家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西西家在列王当中被称为一个属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当然这不表示说他所有的细节都一定很好，就像昨天我们看到他也有想要依靠可以看得到的一些的诠释来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可是当国家面对这个很大的一个的威胁的时候，我们从今天这一章的一开始就看到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但这个是他们的那种的情绪的那种的悲愤跟表达。那披上麻布，就是一种很糟糕很惨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是什么呢？他让他自己跟他的百姓同样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之后，这里就所说的就是他就进了耶和华的殿。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关键，进耶和华的殿，意思说当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大难临头先找神。那我想这个是一个不变的法则。今天其实我们很多人应该也会这样子，就是一碰到问题找神。那找神有时候神可以立刻说话，但有时候神也没有立刻说话。找了神可是不知道又怎样，你看人很自然的就会很想要找还有没有属灵的人。那对当时来说，国家有国家的先知以赛亚就是很关键的一个寻求神的一个人物。所以他找了神之后就跟着下令，就是要把事情告诉先知以赛亚。那这个原则，这个属灵原则，我想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来说，我想我们也理当是这样抓住，任何问题我们先找神，然后跟着我们就找属灵的我们的一个的遮盖。那意思是说你找先知，在属灵上应用上，我们也可以说你去找你的牧师，找你的小牧师，就找你的小组长牧养你的。那在这个属灵的层次跟属灵的遮盖当中，你会发现你这个动作其实在表达，我知道事情我要带到神面前，我带到神面前的同时，我也要寻求我属灵的一个的指引可以说话，可以领受，可以为我带导的那一个来给予指引。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关键，因为人的所面对的问题，或者说仇敌要做攻击的时候，其实仇敌的手法从古到今应该都是很类似的。那仇敌的手段，他的攻击，你会看到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言语的方式，另外一个是透过文字的方式。那言语的方式就是透过话语带下恐吓，那使人的心慌了，使人哇惧怕了，使人有很多的隐忧了。那话语很厉害啊，当我们了解口出恩言的时候，你会发现口出恩言一直教导我们的就是把负面的话语扭转过来否则的话，一些的话语很常人有时候是怎么死，是被吓死的就是因为有一些话很严厉的，或者说那些话听完了之后，哇，你会心中心情受影响，整个情绪受波动，很胆怯，很惧怕因为那些的话带着威胁。那我们看见今天西西家面对的整个国家面对的不只是话语的那个恐吓，跟着我们就看到后来还有一个书信使者派来的信，那个信是文字的又把事情再好像扩大也好，或者加重也好，文字来到你的面前。你没有发现到一些问题？有时候一些人说了一些很负面的话，攻击破坏哇，当下你的心情受一点波动。那后来你也祷告也有人鼓励你我们安慰就彼此得到安慰好像就好一点。他又发一个简讯给你，哇，那个简讯把那个罪状，或者说把那个恐吓，或者说那个的诬告的东西又再把它强调或者讲得更多。哇，你发现那个文字一直存在在那边的时候，你就一直被它影响， 你就一直被他影响。所以你发现仇敌在做的一个工作很常就是透过你听的或者透过你看的，其实听跟看加起来就是你心里面就会想，哎呀对呀、啊、他是这样讲，哇对呀、啊哦、他是这样写。其实你发现什么地方被攻击，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被攻击。人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你的思想输了，你的思想怕了，你的思想被威胁了。所以当人的思想已经是站在一个劣势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就很难解决了。我昨天刚写了一个牧者之声，就是我就忽然间思想到，就是很多时候人的问题真的是思想的问题。思想一被攻击了之后，你会渐渐的就接纳说，哎，我就是这样子的，我的家是这样的，我的儿女是这样子的，我的配偶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就思想被攻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适应，人的适应的能力，就会把它接纳了，去适应它，然后就就是这样的咯，那你还想怎样，就是这样的咯。我们的思想就会停顿在一个接受一个哪怕你心里面不甘愿的一个事实。因为你心里面是想，我有神啊，神可以帮助我啊，是可以突破的。可是我们的内心深处跟我们的心思有时候就有一种的不协调，就是我们的思想就帮助我们去协调说适应了，就是这样子的，接受无奈的事实，没有办法突破的改变没有办法突破，就是这样子了。可是我们内心的深处有神的灵告诉我们，其实可以改变的，可以突破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当个人面对问题，国家面对问题，那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是谁跟你站在哪里。人的站位很重要。所以从今天西西家怎么样子来到神的殿，跟拿到这个书信的时候，他的同样的反应是也来到神的殿。那来到神的殿跟找先知，其实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层次。首先我找神，再来我找属神的人，怎么样子代祷也好，怎么样子来求问也好。就是你看到当他拿到这个书信的时候，这个关键是他为什么可以来到神的殿，但是他知道我是神的儿女啊，我是神所高立的啊，我是神，我是站在属神的子民的这个身份啊，我的国以色列是神的国啊。所以你发现这个定位很重要。如果你看到一些的问题，哎呀，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这是我家人的问题，这是我公司的问题，那你这样看的时候，当然你要去面对，你要去迎接这个挑战。但是如果说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成立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奉献在主的面前，主啊，这是你的公司，主啊，这是你的家，主啊，这是你的孩子。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我是神的，我今天可以有生命的气息，我可以做这事做那事，我可以拥有这个公司，其实都是神的。那这个公司是神的，这个家庭是神的，这个人也是神的。那当你站对位置，那西西家很显然他在这个时间点他站对了位置，他明白自己是谁，就带到神的面前，哎，你看这个敌人他这样说，他这样说，他这样说，他在攻击谁啊？他在攻击你的孩子，他在攻击你的国，他在攻击你啊。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站位很不一样。那个站位不是我很委屈啊，我很可怜啊，神啊，求你开恩怜悯我，不是。那个站位是已经是站在神啊，他在攻击你的国，他在攻击你的子民，他在攻击你的孩子。所以当他在这样的一个站位的时候，他认定了神是万有之主，神是统管万有的，神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当他整个的站位对的时候，你会看到最终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热心必要速速成就这件事。就讲到神的拯救，就是 神的拯救，这个是今年香港六一张牧师特别领受的Jehoshua， 就是那一个耶和华拯救，神的拯救，神的救恩必要临到的这样的一个的观念啊。所以当下其实圣经很少记载说神自己出手，神很常是透过他的百姓出手但是这个地方记载神自己出手，差派他的使者就击杀了18万5千18万5千，讲起来很简单，如果你想象一下那是怎样的一个数字，国家体育场如果你去参加过聚会的话可以坐5万人，当你走在其中的时候，哇，你会看到人山人海，你看不到尽头，如果排队入场的时候你看不到尽头，所以只能够形容人山人海。不过那只是5万人，18万5千人那是3倍4倍，哇，你可以想象3倍4倍的死尸躺在那里，吓都吓死啊！你要走过这个尸海，哇，都要走多久才能够走得过。所以当下你会看见当神一出手的时候，人算得了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仰望神的恩典，仰望神的怜悯，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帮助，我们还惧怕谁呢？